Philip Yancey 喺嗰本Reaching Out for the Invisible God 咧，就提到有一个咁嘅故事。佢喺神学院咧，就有一个嚟自德国嘅同学叫做 Rainer。佢神学院毕咗业之后咧，就翻去德国侍奉，就喺一啲嘅相见人士里边嘅侍奉。咁有一次喺退休会里边咧，成班嘅坐轮椅嗰啲相见人士咧，就聚集喺一齐啊，听佢讲道啦。有啲咧系或者系车祸啊，或者其他缘故咧，系受咗伤，要终身咧系瘫痪坐轮椅嘅。有啲系患咗咧系肌肉萎缩啊，或者类似一啲嘅病啊，以致咧系一生要坐轮椅嘅。佢哋嘅眼目咧系冇光彩嘅，成日耷低头，睇嚟咧佢哋系好低沉、好抑郁。Rainer 喺神学院学到，佢认为嗰啲系神学上嗰啲正嘢啦，神嘅伟大啊，神嘅主权啊，神嘅慈爱啊，神嘅创造啊，无所不能啊，无所不在啊，无所不知啊。於是佢为咗鼓励呢一班相见人士，叫佢哋喺咁低沉里边咧系醒觉起嚟，就对佢话：虽然我哋一生系坐轮椅嘅，但靠住主，我哋仍然系可以得胜嘅，我哋仍然可以过住丰盛嘅人生嘅。因为上帝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问题不是在乎有脚没脚，问题不是在乎我们脚有力没力，就是在乎常在我们心里面有力还是没力。因为他是一个满有大能的神，只要你望你仰望他的时候，他就会能够赐你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自己讲得很兴奋，但望到下面那些人呢，全无反应，毫无兴趣。 Rainer 讲完之后呢就很沮丧，佢谂下，我系讲上帝嘅说话啫，唯有喺上帝嘅说话先至俾到人盼望，俾到人鼓励嘅咧，点解会有咁样嘅回应咧？咁我听日仲讲啲咩嘢咧？咁就喺呢个时候咧，就有一个女士咧就嚟揾佢，好胆怯同佢讲，佢话牧师，我哋完全听唔入，听唔明你所讲嘅嘢。就好似我哋喺一个嘅暗室里面，冇窗，冇阳光，冇花草树木，冇月亮，黑漆一片，喺个暗室里面。你嚟到暗室里面同我哋讲出面嘅阳光几靓啊，嗰啲花草树木几靓啊，大自然几吸引啊，上帝创造呢个世界几咁光彩，颜色几咁漂亮，完全不切实际，不知所谓，因为你的世界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你不是站在我们的世界，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漆黑的 黑室，你永远不会明白，我们都永远不会明白你。 Rainer 开始体会，他开始明白。第日他就对这班的弟兄姊妹说，昨天之后我觉得很混乱，很困惑。一方面我见到上帝的说话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我见到人的痛苦也是这样。但我想想，如果没有盼望，我还有什么说？他就很痛苦，摇摇头就坐在那里。当时这位女士就立即起身，然后对话：牧师，而家我明你哋讲，而家我哋明你讲乜嘢啦？我哋而家已经开始洗耳恭听，你可以继续讲落去。其实唔单止呢个系 Rainer 嘅问题，亦都系我哋每个传道人嘅问题。我哋读神学嘅时候，我哋读到上帝系嘅权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喺牧养嘅经历里边，当你看到一些伤痛的人，似乎觉得神不是无所不能，不是无所不知，不是无所不在，而是若隐若现、不清不楚、难以捉摸的一个上帝。就好像 Philip Yancey 他写一封信给上帝，那封信是这样写法，说：亲爱的上帝，我自问我是绝对相信你的存在， 在理性里面，我绝对接受你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伟大的上帝。但是这个只是停留在我头脑的认知，这个认知和我日常的生活扯不上关系。你有你存在，你有你大能，我有我生活，我有我追随我世上的东西。有你没你，有我没我，你又是这样活，我是这样活。我在有时我当你是安眠药，睡不着的时候去求一求你给我有好的睡眠。或者有时我当你是止痛剂，当我是痛楚的时候，我拿你来捽一捽来止我痛楚。有时我当你是王大仙，有求必应，在你面前诉下苦，平静一下我内心。难怪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是基督徒，但你所作所为似乎并不觉得上帝是活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又好像另外一位朋友这样写法，我绝对相信上帝是好的，是慈爱的，是大能的，但我问题就是我经历不到他，我经历不到他的活现和慈爱。我听闻郭培里博士的女儿在婚姻里面遇到极大的挫折，於是郭培里和他的亲家就在美国飞到欧洲，跟他女儿和他女婿一起在这里倾谈，恳切为他们祷告。结果怎样？没有任何神迹的出现，他们仍然是离婚。我就问郭培里这样神重用的仆人，他的祷告主都不应允，我是什么人？我也不期望上帝会答应我些什么事。我看看我的一生，健康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仔女的问题，我曾经大声求告上帝，但好像没有应允。我心里提出不少的提问，我还可不可以靠他呢？我们在香港的信徒没有忘记六四的经历。当天安门充满了很多的学生，赵子阳去到广场里面说我来迟了，不少的教会通宵达旦的祷告，好像期望着国家很快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神真在中国里面动了善功，但当天安门的塔勒进入广场的时候，就惊醒了我们的梦想，不少人的信心破产，就问上帝你去了哪里？这个就是约伯的矛盾，也到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矛盾。你说我们信不信上帝是大能？绝对信。信不信上帝是慈爱？绝对信。信不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拯救我们，显出上帝的作为？肯定相信。但我们苦心自问一下，我由朝早起身直到夜晚睡觉，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占了多少呢？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不是值得我们信靠？就以为我们好像 Philip Yancey 所说，我只不过就当他是一些的止痛剂、一些的安眠药，需要的时候给我一些的平静。约伯的问题在哪里？约伯绝对相信上帝是公义慈爱的上帝，但面对苦难突然间失去一切的时候，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於是他就问上帝你去了哪里？我好想在上帝面前陈明我的个案，但我找不到他，没有人认。去到25章的时候，他的朋友比拉达听到的时候，他就回应 一张很古怪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即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特色，只有六节，很短，而且是没有引言，没有结论，没有头，没有尾，短短六节圣经。我们即刻就看到这段圣经一个特点，很短。所以刚才主席读出来都说，这段很短的圣经，因为约伯记前前我们讲的都是二十几节的，但这里只有六节。第二个特色就是这段圣经没什么创意，没什么新意，主要分开两部分。第一部分神的大能和圣洁，第一节至第三节。第二段就是人的有限和无能，四节至六节，老生常谈。第一节第一章至到二十四章，这些的主题不断在他三个朋友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第三个特色似乎和约伯二十四章里面没什么连带关系。于是有很多的释经家就问，其实比拉达所讲是不是只有这六节呢？有不少的释经家就以为比拉达所讲的不是只是这六节的，在二十七章十三节至二十三节呢都是比拉达所讲的，只不过呢编圣经的人编错了，将比拉达那段话呢就屈了做约伯讲，所以他就以为二十七章十三节至二十三节是比拉达另外一段责备约伯的说话。但这个只是推测，没有实际的证据。事实上我自己看法，作者有意将比拉达这番的说话编成这么短，又没有头又没有尾，只是表明一样东西，他已经没有胆量，他无话可说，没有胆量，也都不值得作者在这里再讲他这么多的东西。但是短短六节圣经里面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的信息，就在比拉达里面所讲的他没有错，但是也都不是对的。It's not wrong, but it is incorrect. 他欠了一样东西，缺欠了一样东西。我在我们今天来看看这段圣经，究竟比拉达的神学和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传道人的神学，和今天很多很多信徒的神学欠了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首先来看看第一节至第三节先。我们再来读一读第一节至第三节好吗？约书亚比拉达，约书亚人比拉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比拉达的神功是一个典型的正统神学的神学神学观。上帝是一个万有的上帝，万军的上帝，满有军权的大能的上帝，他又是光纯洁的，在他里面毫无掩饰的。圣经里面是不住不住不住不住的提到这些主题。但我们看看比拉达怎样去形容这个上帝。他说他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治理之权是表示上帝的军权，统治万有，他是一切万物的主宰，他威严可畏，满有大能。他说他在高处施行和平。高处是什么意思？高处是神的住所，是上帝的居所，在天上。他从天上施行管治，叫一切顺他命而行。咁於是就得到和平。和平呢個意思呢就係有規有矩 ,order。上帝唔係做咗呢個世界就算數，上帝仍然睇住呢個世界點樣有規矩嘅，有紀律嘅，喺度運行四時嘅轉替，宇宙萬物嘅更新係令人一件好奇妙嘅事。我喺美國東岸住过几年，初初去的时候，哇，四季的转替真是令人惊讶。秋天成棵树变晒黄色，冬天 含蓝光脱脱，跟住雪就落嚟啦。三月四月嘅时候雪融，开始暖，成棵树系粉红色，系红色，靓到极致嘅精彩。四时嘅转题，日出日落，都喺上帝管治之下。你话啱唔啱？啱。每个擘大眼睇一睇呢个世界嘅人，都会觉得个奇妙，上帝管治嘅奇妙。佢更加话俾你听，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兵力，佢嘅大能，边度有可以比拟？佢系最劲。仲有佢更加系光，照亮一切嘅人。光系带嚟人温暖、光明、生命，系一切万物嘅生命嘅源头。比勒达所讲有冇错？绝对冇问题。个问题喺边度？就是、对住啲坐轮椅嗰啲人嚟讲，喺黑暗嘅房角里边。去讲阳光、花草、树木、鸟语、花香，佢真系唔知你噏乜啊！引唔起共鸣。比拉达缺欠咗啲乜嘢？就好似比拉达话：上帝高高在上管治，佢忘记咗高高在上嘅管治，亦都系个个喺降身喺马槽里边，喺各国他里边为我哋受苦嘅耶稣。他忘记了基督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最精彩的一样东西，他不是天上管治，他马槽降生，亡国路，罪犯当中被钉十架。而比拉达没有这一种道成肉身的心态，也都未能够体谅约伯的境况和挣扎，他只是眼崩崩的，毫无人性的，是将一些虚无的神学理论加诸人身上。想一下，今天我们何尝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何尝不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审判式的神学，去到一些受伤的人里面去做一些安慰的工作？难怪约伯说，你们所讲的话一句都帮我唔到。Henry Nouwen 有一个好有趣嘅字，去形容一个基督徒，佢叫佢哋系负伤嘅治疗者。我哋能够去做治疗，就因为我哋系负伤。耶稣基督佢之所以能够体谅我哋嘅软弱，因为佢曾经经历过诸般嘅痛苦，以至佢明白。神是这样，人又是怎样？我们再来看看第四节至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四节至第六节，好吗？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罪的世人呢？讲完神之后，他就讲人。比拉达怎样看人？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人所生怎能洁净呢？义这个字，希伯来文撒迪，洁净这个字，希伯来文撒卡，两个字夹在一起，很明显作者是要将这两个字走在一起，是讲给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们是一些污糟邋遢不义的人，人是软弱的，是不配的，是不义的，是不洁净的。在神面前就好像月亮在神面前都无光亮，更何况人，一个咁渺小的人。比拉达用了两个很有趣的字去形容到人，一个是好像虫，好像罪， 虫是什么来的？罪又是什么来的？虫呢，就是如果你挤够肉在这里，那时呢我们在新界住呢，就是没有雪柜的，我们盐撒下，因为不记得撒下，撒得不够的时候，那虫没有几，那些肉呢没几耐有虫。有时呢你买那些菜都小心一点，有那些三文鱼啊什么的，试过一次我在美国买的三文鱼里面有虫在那里，你吃即是所以你吃那些鱼生都小心一点，那些是肉里面那些的虫。最是什么来的？爬虫。渺小，几日的生命就没了，没有价值的，短暂的，贱的，虫。用虫和去追形容到人生，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低贱，这么渺小，这么没有价值？在某一方面看来好像是，但另一方面圣经却是告诉你们，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是绝对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又是绝对的渺小，一个很大很大的好像矛盾和吊诡在里面。一方面我们觉得好像虫一样，好像锥一样，是渺小，是没用，是微小，但是在神的眼光，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照顾他。腓立达之所以这样讲法，是要驳斥约伯。他以为约伯是不识抬举，不晓得我们作为人，我们的低微无能无义，在神面前好像虫一样。但约伯竟然挑战上帝，他说什么？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便白，我便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这个是24章约伯所讲的。对比勒达来讲，真是用回我们成日听见这句说话，约伯是说三道四，胡言乱语，挑战上帝，竟然之间夠膽话去将佢自己案件辨明，辨明佢嘅清白，就好似去对约伯讲嘅，比勒达，约伯你口气太大，你知唔知你系边个嚟噶？你系条虫嚟嘅啫，喺神面前系几咁渺小，几咁唔像样，几咁冇地位，你竟然之间大胆去挑战上帝万军嘅耶和华，说三道四，大逆不道。但比勒达错，完全错。神在最后42章第7节的时候，他怎么讲法？他说我的怒气向你啊，比勒达和你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的事。为什么上帝会这样讲法？比勒达岂不是跟上帝维护上帝，为上帝辩护，为上帝辩护他的军权，他的尊贵，他的可畏，在高处施行和平嘛，他的诸君岂能数算嘛。但是上帝说你的议论不及得我的仆人约伯，为什么？因为他只讲一半，不讲另外一半，另外一半是更加重要。没错，人是好像虫一样低贱，无权无位，但你有没有想过，上帝说自己是虫？诗篇22篇尼赛亚竟然说他是虫，不可思议，是比勒达完全看不到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统治的上帝甘愿成为人，然后诗篇22篇他说我是那条虫啊， 来赐给我们盼望永生。或者我们来看一看诗篇二十二篇，上帝怎样说他自己是从。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至第八节这样讲法，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记起于他，可以搭救他吧。诗篇二十二篇是一出很出名的叫做尼赛亚诗篇，他不是只是大卫讲他自己的经历，讲他自己痛苦的经历。诗篇二十二篇更加要表明一个很重要，就是将来来这个世界的尼赛亚，他就是这样的了。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十一次的圣经是引用了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即是说诗篇二十二篇有十一次，有十一度地方是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出名是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就是用了这句说话，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六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七节到第八节，描绘那个这个的受苦的仆人怎样在受凌辱，就是应用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四节，描绘耶稣基督怎样在十字架所受的凌辱，有人给个醋蘸在那里给他饮。十八节冰丁应用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三十七、二十七章三十五节就话，兵罗马兵丁瓜分耶稣的衣服，就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十八节。诗篇第二十二节咁话，称谢神将义人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有人话，诗篇第二十二篇是第五卷福音书。虽不重亦不愿意。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惊愕，特别他提到说，但我是从不是人，我不是大卫，而是个道成肉身的上帝，高高在上满有君权的神。因为高高在上竟然之间是一条尘土爬行的可怜虫，他遭遇什么？被人嗤笑，藐藐嘴来摇摇头话，你话你是上帝嘛，你交托给耶和华神，你可以救自己，耶和华记起他，可以搭救他吧。你知道圣经里面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不是叫死人复活，不是五饼鱼吃饱五千人，甚至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圣经里面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个高高在上满有权柄的上帝，竟然之间被人践踏，好像条虫一样，他竟然之间默然不语。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神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耶稣基督好像条虫一样被人践踏，是为了拯救我们。你有没有想过？我记得我初初信耶稣的时候，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个弟兄就给了一本书我看， Howard Guinness 的，写的叫 Sacrifice。 我现在还记得他讲了一段 Howard Guinness， 他讲到他怎样去改变，就是有一次他听到的时候，听到诗篇二十二篇，神是一条虫，不是人，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受尽羞辱。他从不想到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竟然只是在脚板下那条虫。为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你们，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名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耶稣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成为了一条虫，被人践踏，被人侮辱，但有谁想到这个才是上帝的大能？人以为最贱、最卑微、最无能的，在神看来却是最大能、最荣耀。所以耶稣基督的死，约翰福音用到一个字，叫 Doxa， 我的荣耀还没有到，是荣耀来的。世人所看的是高、大、贵、权、敬，但保罗说，如果要夸，是夸我软弱。十字架人看来是羞辱，却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因为我几时候软弱，神的大能几时彰显出来，这个就是基督教的道理。比拉特永远不能够明白。约伯记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约伯记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苦难解决的问题，如果是没有耶稣基督，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苦难，我们永远解不通。如果不是从十字架去诠释一切的苦难，永远是解不通。基督教耶稣基督是将苦难、软弱、无能、卑微给我们一个新的主解，主解是盼望、荣耀、大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是什么？去仰望那个为我们成为一条虫的耶稣，甘心去服侍，去服侍他，在他面前更加的谦卑。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一样东西我们明白，苦难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有一样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为我们成为一条虫，与我们在他面前更加的谦卑，更多的体谅，更多的怜恤。将我同心低头，同祈祷。